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的亲子观点。每一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你的个人观点，你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教养模式。王立方的亲子观点在许多收听平台都可以听得到，这里是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生活记录跟思考记录。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入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Wang.net 哦，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就是讯息哦。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情哦，这一次呢，我带孩子们去泰国，其实要一个国际学校的展览，参观一个国际学校的博览会哦。然后其实是去让孩子看更多的一个问题跟角色。那我在2023年的8月带着孩子们去泰国的时候，去曼谷的时候，访问了几家的国际学校，然后看了几家的国际学校的一个模式哦。那这个对我的两个孩子来讲，因为其实我的方法是你们两个要注意听那个对方讲什么，然后要观察，然后回来要跟我讨论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回来就会开始分析哪一家的学校是怎么样，哪一家的学校是干嘛哦。其实对我来讲，我其实不太能够聊教我的孩子哦，就是出去的时候他可以就是别人在讲话，然后分心啊、耍赖啊、打哈欠那些东西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听的里面抓到那个image， 就是那个资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那其实去到曼谷的时候，有很多的国际学校，他们几乎都是用英文对谈，所以在英文对谈的方式里面，他们去抓那个关键字，然后去产生前后文的推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平常其实很多的生活上，我都会带他们观察，更何况你要观察学校跟学生的样貌哦，然后他们在学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模式哦。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模式，他们在学什么，他们在看什么，这些事情也是对我来讲是会想要教孩子们去看的这个过程。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哦，就是等到国际学校的时候，这一次是博览会，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所谓的表演，然后所谓的展示，甚至有很多的小孩必须要去教，就是跟客人或者跟活动人谈说我为什么，我们学校有什么特色，也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去做介绍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我想要让孩子去看哦，因为我的小孩已经快要升国中了。那台湾的国中是一个很压抑的状况，那所以我就很想要带我的孩子去看这一件事情，说你怎么看这一件事情的。那我觉得从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他要去台北做志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做了一集泰国的事务，那教小孩子在做就是怎么去看泰国的文化，这样还有哪些是古曼童，哪些什么有的没有的，那些比较特别的文化，有些小孩有些人去就把它当成一个城市逛，可是你 know how 是一回事哦。所以那一次我就做这一块，那这一次我要，因为那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孩是缺席的哦，那那个时候对所有的神明讲的话，或者是讲的话，或者当场在那边弄的话，那我觉得很害怕，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次我决定一定要再重教一次。那有些人就在问我说，诶，你教这么多，我们也不确定我们教多是好的啊，然后搞不好人家把小孩教得很单纯是好的。我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好坏，工作室里面也有很多的妈妈其实把小孩就这个不用教那个不用教，就是他觉得小孩越单纯越好哦。那对我来讲，其实这个有两个特质，这样子的妈妈基本上她的生活环境跟生活的领域也一路相像性非常的高。例如说 就是一进去这边就是一个地方的公务人员，或者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环境，他其实领的并不是一个企业薪资，也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勾心斗巧，你这个是铁饭饭碗，甚至你要做不做别人还给你一个蛮好的一个称谓，所以其实他们过得都很单纯。然后呢，他们在孩子的思考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非常在意的是孩子跟家庭里面的联系，这个联系并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思考上的，就例如说我觉得孩子跟我自己是思考上的跟感情上的联系，但不代表是形体上的联系，意思就是说我并不会 focus 在于过年一定要全家在一起，就我不会 focus 在这一块，我什么一定要所有人团圆一定要干嘛，就是我不会去做形式主义上的这一块，但是我会跟孩子们谈很多东西，谈到孩子们其实很多事情会来问我，这是思考上的一个连结，所以这是两种一件事情哦。所以有很多的很单纯的妈妈，其实她要的是一家子在家里的那个样子，我妈妈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她就是很在意我们一家四个人有没有在一起，一家四个，她完全不管你在外面有任何的风雨，同学干嘛，她那些都不管，她就是要四个人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家搬家，那应该是说整修，就是我们家在整修，所以其他的房间都打掉在整理，只有一间房间留下来让我们居住，就是只有一间房间让我们居住。那我们四个人躺在那边睡觉的时候，我妈妈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自从你们那个时候之后，我们全家就没有这样子，了哦。那因为小时候我们在乡下住的时候，就是全家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嘛，我父母睡另外一边的双人床，然后我们睡另外一边的，就是加大，就是三个单人床并在一起的那一种哦。那个时候我其实非常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家子就住在一起这样。可是就是后来就是一人住一间之后就没有这样的互动，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他的，尤其是妈妈，他会很 focus 在那种全家就聚在一起，就是全家就人在一起也好的一个状况。那我没有说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我就其实跟这个妈妈在讲一件事情，是说你决不决定要教多少，很大的原因有两件事情，是这个孩子你还能不能喊跟还不能教。有些人是啊，我跟你讲我已经不管他了啊，我已经放弃，说穿了那个不是你放弃，而是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其实有很多上了国中上了高中，小孩完全不听话的，小孩完全不鸟你的，小孩 不甩你的，甚至你讲的都不鸟你的时候，说算了我已经不想管了，不是你不想管，是你就像想管也没有办法管了，就算你想要跟孩子谈你也没有办法去谈了，因为现在这些孩子的议题跟思维你如果没有跟着长大，你没有跟着一起跑的时候，你要去谈这些议题已经太难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思考的，也没有办法去做的，所以这才是一个议题上的一个转换。那第二件事情在于是说，这个整个议题的思维跟样貌已经是变成这个样子了。那第二件事情在于是说，你有没有本事去跟他谈，你有没有那个能量去跟他谈，而且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小孩后来很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因为觉得你不知道还乱讲，然后还想要管哦，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议题了。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现在这样子，像我女儿高中，然后我儿子是小五了，小五下学期，那我们能够谈的议题越来越多，其实我很兴奋他们长大。为什么？因为你能看的议题看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你不是在铺陈那个原本的文本难免的或者什么样，有的没有，你能看的已经走到经济学思维的一个很快的一个多元的角度里面去 惨了哦。像我儿子有跟我讲，妈妈，我们是实质上不贫穷，但是脑袋很有富有的思维的样子。我说不是哦，现在我们的没有钱其实是应得的，因为我以前也是那样子的思维模式哦。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在聊这一块，就其实可以跟孩子聊很多很多的状况。那我就在跟我的孩子们谈这件事情，我说其实我从古专一毕业，我妈妈第一次就带我去出国，因为她其实就很缺班嘛，然后我们就去巴厘岛，然后去巴厘岛那时候是跟着去那个什么，是坐游览车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跳下来去看这里，为什么我不能跳下来去看那里。那我妈妈是一个天黑的就一定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人，所以导致我整个黄昏的我都不能在那种所谓的巴厘岛大街逛哦，所以那是一种很大的遗憾。然后那次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妈妈并不是帮我只带到巴厘岛，就是他们那一次办的旅行团是印尼的三个城市，是第一个是巴厘岛，第二个是日惹，所以第三个是雅加达吧，对，就是他们首都这样。所以我等于是看一个国家，它2000多个小时，看一个国家的很多不同的样貌。那其中我们还去一个他们的文化村里面，看他们2000多个小岛里面的模型，有点类似我们九族文化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靠，世界好大，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很想要带孩子去看看，就是我给你能力，给你机会，给你实力，你有办法走多广就走多广，看多远就看多远。我并不需要你老人来陪我，我不需要我们一定要三个人守在一起，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的讲究，就是我没有那么的讲究，我没有那么的决定要形式化的这一群人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说我对我来讲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哦。所以怎么去讲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怎么去跟孩子谈这一件事情。那所以对我来说，当我希望我的孩子越看越广，看得懂，心神领会的那个能力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谈的越多，教的越广。有很多人并不是他不想教的复杂，教的广，是因为孩子没有跟你讲。例如说，好，我的孩子会愿意跟我讲说，班上同学或者是谁谁谁都在讲黄色的什么什么，他会回来问你说，为什么性行为要带套，为什么要去带着他？那他会回来问你，可是有多少人是不会回去问的？他不问，你怎么知道他在想这件事情？你他不问他，或者他不讲，你怎么知道他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有机会跟他谈。他问你的原因在于他信任你，说你可以为他解答，你可以为他说明，他可以从你这边学到事情。所以这才是一个重点，就是他可不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件事情，他可不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个概念。所以是不是一个复杂的论点，是不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这才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模式。所以是不是我要跟他讲思考，或者是我要跟他讲多复杂，这个孩子愿不愿意听了，而且他会不会把这些东西来讲给你听了。例如说好了，例如说是 cosplay 的父母，有多少的父母去理解 cosplay， 那甚至有多少的父母可以去跟他们讲 cosplay 所造成的问题哦。例如说 cosplay 一个卖棺材的人，然后跑到文昌宫去大放厥词，甚至一个 cosplay 然后穿着比就是原本的神明还要大的官服，然后去走在那个神明的前面，然后享受着第一轮的香火，就是这些事情是有没有办法谈的，有没有办法对话的，在于孩子要不要先跟你起个头，你就知道说哦，小孩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很想，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也不觉得我应该跟孩子谈宗教，可是他就是发生了，他就是会回来问我，他就是会回来谈，那我就会在想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跟孩子思考，既不让他迷信， 性，又让他有科学根据，又让他养成一种思维习惯，这就是我的课题。所以其实不代表说我们要不要教小孩很复杂或干嘛，其实问题是小孩要不要告诉你他的世界需要这些东西了，他的世界要这些东西。或许小孩跟你讲过，妈我跟你讲我们班上都在说在看 A 片的事情，哎，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脏死的小学生在看什么 A 片。好，你骂完一句我跟你讲你断了所有的路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不是他们想要叫单纯，那是重点是他们的小孩愿意跟他们谈这些吗？没有嘛，根本就误以为自己小孩很单纯，误以为自己小孩没事，误以为自己的小孩都没有在思考，误以为他们的小孩在话题里面都不 OK。 所以就是说例如说我就说小孩有时候从学校出来一副那种累到快死的样子，我说你可以说他很累或者他很疲劳，那为什么疲劳呢？会不会学校里面的人际关系他是用一个讨好式的附和式的或者是冲击式的人际关系的方式在生存的或在生活着，那这就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模式了。就意思就是说搞不好这一个人的生活模式跟生存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你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情，那你怎么去思维这个逻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如何去想这件事哦？所以不是你教的要复杂还是简单，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告诉你他的世界已经是非常的复杂，而且很多的人际关系已经非常的复杂了，甚至孩子看得出来看不出来这中间在做什么，那包括说大人在做什么小孩在做什么，他有没有能力那个看出来，他只知道老师今天骂人了或老师今天怎么样，他并不知道说哦，老师今天被什么针对了，然后所以他发泄情绪在哪个地方，或者是他做了什么美送了，你挺有意思吗？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只知道今天有请假明天没有请假，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第二件事情是他愿不愿意回来跟你谈，让你知道哇原来你们在谈这个话题，哇原来你们在做这个议题，哇原来你们不会这件事情，他愿不愿意回来跟你谈，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回来跟你谈，他有没有这个意愿回来跟你谈，而让你知道他需要这方面的协助了，他需要这方面的议题研究了，他需要这一方面的状况模拟了。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我，就是我想要让他未来有可能有经历什么。好，有很多台湾的父母会觉得你就考上一个好学校嘛，就一个好工作或一个好名声嘛，例如说你考上医生，然后你就是医生的工作就好了嘛。可是在白色巨塔里面有多少的人心勾兑干嘛的吗？有很多人是不会教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很多人不会教。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很清楚说我也是考过拿了一个证照去工作，可是里面的东西我觉得很烦，然后我就回来，你没有去想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不用啊，为什么？就早晚以后他会自己知道，但是问题是他付了什么代价知道，他有没有语言可以解读。那对我来讲，我会希望我的孩子多元的去发展去尝试，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会觉得说你有疑问告诉我，你有疑问告诉我，我就赶快去做属于你的思维教案来教你，那未来你就有东西可以去思考了。也意思就是说他要盖房子不是我帮他盖好，也不是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是我教你所有工具跟所有器材跟所有东西的使用逻辑，而你必须自己去钉那个钉子，你必须自己去砌那个墙，你必须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工具要给他，也就是常常在讲哦，这件事情难免的啦，哎呀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思考这对你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你确定这个选择对你最有利吗？或者这些语言是谁提供给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成为他们的思考工具的，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并不是我教你怎么做，而是你有语言跟思考工具去思考这件事情。 去了解这件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讲，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多人也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单纯，他就像农耕时代一样哦，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幽静、单纯、简单。那对我来讲，我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接受，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到处去跑、到处去玩、到处杂学、到处干嘛，没有任何一点自己的价值判断跟思维模式，我早就被每一个业界给吞吃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每一个人都在教求生本能，有很多人的求生本能就是回家最好，安全第一。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的人生是曾经遇过那种曾经遇过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家里附近有一个马路，然后它是一个转弯过来，然后车子会就是一个转弯，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在等公车的地方，而那个等公车的旁边有一户人家，然后等公车的后面其实是一个警察局。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就发现那个公车站牌烂得一塌糊涂，警察局跟那个人家都被撞烂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有人酒驾，然后直接把他们撞了，那就有人死掉这样子。那旁边那个人家其实他们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椅子拿起来，然后在那个公车站牌的那个大榕树下跟大家聊天的，就在家门口聊天，然后就没了。这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就算你在家，你命定该走的时间也是该走啊，那为什么不要把人生过得快乐一点过，为什么你一定要锁在那个几平的房子里面？所以这对我的印象很深刻，人生是来体验的，人生是来做的。这问题在于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思维模式，你去抓重点的模式，你去思考的逻辑，它是一个工具，你要把这个工具给他，而不是你把它丢到那个地方去。今天他乖乖的上了例如说医学院，进去到那个白色巨塔里面，可是他完全搞不懂上面在权力斗争什么，他也搞不懂人家在设局给他，他只是觉得为什么我好像百年升不上官，为什么什么我好像不知道在干嘛，为什么聚会都不找我，为什么苦班都有我，就他没有这个逻辑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他也没有那个工具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这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理，等他有一天看懂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伤痕累累了。你要教的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很大一个件事情在于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我今天想要让他读到医学院去做，是因为我知道他未来可以用这个来生存。可是说穿了，如果当他的人生是一个很大宽广的社会，然后很大宽广的世界的时候，或者他生存的语言跟思维的模式就不是只有学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自己觉得是孩子是我们的老师，他跟我们聊的所有的话题都是他目前遇到的人生状况，并不是我想要教复杂，而是这些孩子们都会告诉我，都会跟我聊，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多的 data。 我的 podcast 已经1000多集了哦，说穿了就是整整3年没有一天中断过。那其实我觉得是很感谢这些孩子一路带着我这样子行思考上岸，然后一路带着我这样子走上来。那其实我觉得这是才是一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你的思维你的认定是什么，那才是很重要的。所以不同的价值观，不同认知人会有不同样的状况。所以现在我的儿子跟女儿就会常常在讲，为什么那个妈妈要把小孩送去泰国，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把他送去哪，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哪，其实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思维模式跟美感。那你怎么看的，你怎么想的，决定了非常重要的后面的影响跟思维哦。那也决定了教育方式。或许有没有这样子想一件事情哦，就是因为他什么都想问，而我什么都把他严阵以待，然后真的跟他们谈，所以后来他们更想要问，所以他们就越问越多，越问越广，越说我们的话题也越说越广，越谈越多，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被别人看出来是复杂与深奥。说穿了，我总不会去一辈子只教是个人观点还是思维吧。 他总要一直往前进的，是孩子带着我们往前进的，而孩子听的也代表话题就在那边，家爸呗，怎么还不穿衣服，今天天气那么冷，你怎么不多穿点衣服，只是这个样子而已。是话题决定复杂度，是你对未来的要求，对家庭的思维决定复杂与不复杂。我也很单纯啊，我哪有一定要跟孩子讲这么复杂呢，而事实就已经到了走向这个方式。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